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8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晚，一名俄罗斯知名军事分析家在国营电视台公开表示，俄罗斯在国际上近乎彻底遭到孤立，未来在同乌克兰的战争处境将会更差。英国国防参谋长亦都表示，乌克兰正赢得这一场战争。此前俄罗斯国营媒体特别是电视台一贯支持俄国政府，但当日在俄罗斯第一频道节目当中，退役上将霍达里诺克公开评论普京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他说乌克兰可以动员多达100万武装人员，此举相当罕见。他还向观众表示，你们不应该草率地吞下资讯镇静剂。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霍达里诺克就曾经警告，这样的行动不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霍达里诺克说，俄国重点在于明辨军事政治现实，如果你跨越红线，历史现实就会狠狠地教训我们，不要朝芬兰挥舞火箭，这种行为看起来相当可笑，我们处于完全的地缘政治孤立状态，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实际上全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局面。而据 BBC 消息，英国国防参谋长拉达金亦都认为，乌克兰正处于捍卫全球规则和价值观的最前线，而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是乌克兰在这一场战争当中的进一步胜利。很明显，乌克兰赢了，普京输了。据匿名军方消息来源指出，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顿巴斯的作战是由普京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直接作出决策，而通常这一类决策都是教级或者准将负责。自从俄军在乌克兰北部和基辅屡遭挫败之后，普京逐步介入俄乌战事。另外，在16号，普京和塔吉克总统拉赫曼会面时，被外媒捕捉到他双脚疑似出现不自然抖动的状况。画面当中，普京先是毫无规律地移动左脚，跟着是右脚，右手就一直紧握住扶手，外界猜测他有可能服用类固醇。美国德州理工大学肢体语言专家布西认为，普京已经成为一个衰弱程度惊人的俄罗斯总统。震惊台湾侨界的加州教会枪击案造成一死五伤，疑犯是中国移民周文伟，现年68岁。16号当地警长表示，疑犯已经因为涉嫌一项谋杀罪和5项谋杀未遂罪被拘留，保释金是100万美元。调查人员在周文伟的车里面发现笔记，表明他对台湾人的厌恶。不久之后，周文伟的身份遭到起底，他竟然是中共统战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干部。警方还表示，在枪击事件当中丧生的著名医生郑达志是牺牲自己救了更多人的英雄。周文伟是在台湾出生的中国移民，长期旅居美国。根据周文伟10年前向传媒自述，他是在2009年从佛罗里达到拉斯维加斯投资公寓，而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2019年4月成立，周文伟任董事。他当时高调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当场展示力挺韩国瑜的海报标语。不过该和统会会长顾雅文却声称，周文伟当时是不请自到的。后来他和周文伟谈话两次，觉得他思想太偏激，就和他保持距离。2019年下半年之后，周文伟没有再参加和统会的任何活动，亦都并非其成员。顾雅文最后强调，一些阴暗势力企图利用这个案件打击深蓝统派和破坏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团体声誉。和统会是中共统战组织，在全美各地都有分支，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是会长。近日，中国民运人士王丹认为案情并不单纯。此前六四学运领袖律师李俊俊3月初在纽约遇食身亡。王丹认为两宗案件都具备两个共同特点，首先是涉及明确的政治动机，凶手都传出有一定的精神问题，现在传出周文伟有某种程度的忧郁症。 黄丹表示，大家有理由质疑是否有人在背后刻意挑动凶手的情绪，变相唆使作案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美国的华人社区连续发生具备政治背景的凶杀案，他不相信是巧合。另外，当地检察官斯皮策在记者会上表示，枪击案发生之后，目睹多人遭到枪击的郑达志医生冲过房间，尽其所能阻止攻击者，之后他被枪击，凶手试图再次向他开枪，但是枪击住了，不过最后郑医生仍然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他的很多病人和同事都在 Twitter 上纪念他，认为他是英雄，世人不会忘记他的英勇。不久之后，他的同事将会为他举办追悼会。今个月22到28号将会举行第75届世卫大会，目前世卫已经收到13个成员国提案，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卫大会，可能将会在23号表决。而台湾新闻自由获得国际肯定，外媒派驻台湾的数量在度不断增长。16号世卫首席法律顾问所罗门在记者会上表示，13个成员国提出一个新项目和一个补充项目，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总务委员会在22号讨论，23号可能会公开表决。当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 Facebook 上发文说，不论何时，我们都持续向世界展现台湾有决心，亦都有能力帮忙，并为国际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积极贡献国际医疗工位的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世卫大会之外，相反地，台湾的加入一定能够为世界建立更强健的卫生体系，来面对未来各项挑战。时评日南社认为，卫生相关的权利是人最基本的人权，国际卫生组织的宪章里面写得非常清楚，国际卫生组织它是要向全球所有的人，而并非某一部分人提供卫生服务。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宣称代表台湾，但是中共不将它自己从国际卫生组织所获得的卫生信息和卫生服务与台湾分享，强行剥夺了台湾2300多万民众最基本的获得卫生资讯和卫生服务的权利。台湾政府先至是真正有资格代表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活动的合法政府。此外，台湾在自由之家的世界评比当中被列为自由国家，台湾自由度及社会多元性连续两年位居亚洲国家第二名。17号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近年驻台外国媒体类型更多元化，除了传统媒体之外，还增加了新兴网络媒体等新闻传播管道，报道触角亦都扩及中国、东盟、印太各国议题，显示台湾资讯流通自由快速、法治成熟和尊重多元意见的良好条件和新闻工作环境。欢迎未来有更多国际媒体来台驻点，运用台湾自由、多元、便利的采访环境，维护民主人权的共享价值。23号，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将会在峰会期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两国对压制中共的承诺。美国总将会说明，如果日本受到核威胁，美国会用核武器保卫日本。而菲律宾新总统小马可斯将会在6月底就职，将会引发美中两国争取菲律宾的角力。23号，岸田文雄和拜登将会在东京举行首次面对面会谈，两国政府已经开始就双方联合声明协调措辞，声明将会明确提出一项合作政策，以压制和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还将日本置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并启动以美国为首的印太经济框架。两位领导人预期提及威胁中共的霸权行为，反映出他们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会对亚洲产生影响。目前，美国将会被迫实施欧洲、中东和东亚三线战略，但美国将会强调他的首要任务是中共。两国还将会承诺加强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多领域的合作，为台湾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准备。两国将会尽早举行2+2经济版部长级会议，在友好国家和地区之间建立稳定的半导体供应链的基本政策。 訪問日本期間，拜登將會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預計將會有韓國、澳洲、菲律賓、泰國等十多個國家參與。中國是菲律賓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場，但菲律賓民眾對中國有異常的政治敏感度，抵制一帶一路為菲律賓帶來的安全威脅，撤銷很多一帶一路大型項目。2018年，習近平訪問菲律賓時，曾經想為菲律賓安裝12000套閉路電視，但菲律賓國會認為這樣會讓中共可以實施間諜活動，阻止了該項目。而美國是菲律賓的第三大貿易夥伴，最大的外國投資國之一，與菲律賓有著強大的歷史和文化聯繫。美菲仲是長期的軍事安全戰略盟友，三到四月，超過5000名美菲士兵進行聯合軍演，首度將外國者飛彈系統納入演習當中，部署在距離台灣僅300多公里的卡加延省。17號，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布魯塞爾經濟論壇年度會議上呼籲美歐聯手叫停中共不良經濟做法，抵制其分化戰略。耶倫表示，西方民主國家在抵制利用市場地位作為地緣政治共幹的國家方面過於脆弱，美國和歐洲應該聯合起來協調抵制中共，美歐有充分的理由聯手追求共同的目標，而並非單槍匹馬追逐。如果不能在我們當中挑起一方鬥另一方，中共就更有可能作出激進的回應。此前習近平一直試圖說服歐盟保持戰略自主，不要跟隨美國。耶倫說，我們都渴望鼓勵中國放棄其令人反感的做法，我們已經變得太容易被一些國家利用它在原材料、技術或者產品方面的市場地位來獲取地緣政治共幹，或者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擾亂市場。全世界的經濟現在都依賴來自中國的稀土，這些礦物和材料構成了航空、汽車生產、電池製造、可再生能源系統和技術製造方面的重要投入。北京仲尋求在半導體製造和使用方面佔據主導地位，在這個過程當中，中共採用了各種不公平的貿易做法。他提議美歐需要考慮激勵產品供應鏈轉向可信賴的國家進行有岸外包，以便日後能夠繼續安全地擴大市場准入，降低經濟以及貿易夥伴的風險。觀眾朋友，關於加州教堂槍擊案，你認為這一名疑犯真是有精神問題，還是背後有中共指使呢？歡迎留言討論。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